姐妹们平安，我们为着谢道在主里面跟大家的分享，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以弗所书的蒙慈爱的儿女。在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俯伏谦卑来到你面前。当我们在你面前俯伏下拜的时候，我们心中满了说不尽的感恩，因为是你先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你，一生与你同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主带领引导，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开始，我们翻到你手中所有宝贝的圣经，或者你可以看前面五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中文很有趣，中文很简省，有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当你看到这个“好像”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你到底是还是不是啊？到底我们已经蒙了慈爱还是还没有？我们再看下去，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祭奉物和祭物献于神。在这里好像跟第二节的正如其实是一个对句，基督已经爱了我们，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在前面那一半句，你们该跟也要，其实是一个动词。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有这样的身份，因为你是蒙爱的儿女。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是第五章的一开头，他用所以做开头，那不觉得奇怪？很多中文的讲法，所以之前要有个因为嘛，对不对？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才有所以怎样怎样怎样？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效法神呢？我们要成为神的效法者跟跟随者呢？这是我们在这里保罗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在这里地方我们可能要往前看上一章。有人说在上一章的最后一节或前面几节，它上面写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仔细的看，这是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做一点调整。但在这里二十四节保罗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可以从神的形象回想到创世纪里面，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原来有神的形象的。但为什么这里说穿上新人之后，这新人才在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呢？到底哪里走丢了，变坏了？神他有一个属性，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当他在创造人的时候，我们的品格里面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我们有仁义跟圣洁这两种属性。在人上面，中文的翻译就把它翻成仁义，其实在英文它跟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公义是放在神身上，仁义放在人身上。从这上面看，我们就该效法，其实我们不用效法，我们就是了。那是怎么变成这样子呢？我们要回到罗马书上来看，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这三个很简短的句子，其实它只是一个介系词放在神前面，它是一个介系词的字放在这个神的身上，它解释了神的创造，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他在这里谈了创造论，他也讲到末世，耶稣要再来，一切都要归于他。既然在世上，这些都是属神的，希望大家知道，既然是属神，我们就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管好，我们把我们自己管好，我们把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把它管理好，好像教会一样，我们有很多的同工在这里侍奉，但中间人因为堕落需要神的救赎，所以我们在地上需要依靠他，所以因为人的堕落，神的形象受扭曲了，因为人的堕落，经过神的救赎，神的形象再一次恢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仁义跟圣洁。接着我们看使徒保罗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除了效法他还要凭爱心行事，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讲下去，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还要这么详加的解释？他在罗马书又写到，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讲的耶稣基督，定造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当我们的信心被坚固，我们跟耶稣的距离就被拉近了，我们昼夜就会思想他的话语，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在地上的日子就不再那么艰难困苦，就算环境不一样，环境改变了，我们只要信，我们就走了下去。我们要回到当时属保罗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谈论为什么他写这些，你才可以理解到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只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思想。新约圣经总共有13封信是由使徒，是经由使徒保罗的手所写的，当然是神口中所呼出的气，由圣灵引导他所写的。那这个13封信里面有9封信呢是写给教会的信，排在前面，后面有4封信是给个人的信。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弗所书，是在前面的9封里面，后面跟前面这13封信呢，它按这两个部分以长短，以书卷的长短 来排列，它没有提到时间性，所以我必须要把使徒保罗当时受差遣，受神的差遣去传扬福音的这个过程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圣灵降在这些使徒身上，当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前，他告诉使徒们说，将有一个中保，神会差遣下来与你们同在，他呢，他要离开这里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知道上好的都为我们预备了，所以我们的心就可以不用放在这些地上的这些吸引我们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安家立命，不是，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认真工作，不是，但是我们的心就不用贪那些我们不该得的，我们就可以专心定睛在那十字架上跟随他。所以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他去了，这个图不是给大家上主日学用的，我只希望大家看见使徒保罗在一开始在大马色的路上亲眼见主，他认识了主，知道主爱他，他受洗信主，然后他改变，他改变之后他去回应主的爱， 所以他去传扬主的爱，所以他有一个宣教之旅，一直到在主后60到62年左右，他为主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了四封信。所以这四封信呢，又叫做监狱书信或狱中书信。一直到后来，他还想去西班牙。那在这里不是在讨论他到底去了没有，他想去，但是他后来在罗马为主殉道。为什么一个原来是欺压基督徒，是比法利赛人还要法利赛的人，他会变成这样？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他的狱中书信这四本书的中心要旨在讲基督论，他在介绍基督耶稣是谁。他说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受捆锁，但是神的福音却得以广传，这就是狱中书信主要的目的。我没办法讲很仔细的部分，我只是稍微略过，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使徒愿意为主做见证，甚至愿意为主殉道。那时候使徒雅各已经走了，耶稣的弟兄使徒彼得跟使徒保罗在60年代一个一个为主殉道。为什么？这也是今天我们不能直接讲下去，为什么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你要先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其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万古之前就已经立定了为人类立定了一个永恒的救赎计划，是由圣父交由圣子耶稣基督来履行的。第一件是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原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个虚己，我两个礼拜前在那个英文堂跟他们谈，他们要去波士顿夸奖，但是太多里面的人是家里的宝贝，是 prince 跟 princess。 什么叫虚己？虚己就是把那些 title 拿掉。他本来是神的爱子，然后呢，他是 Prince of Peace， 他来到地上，他是成为奴仆的形象，他把神的形象拿掉，成为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世上。所以使徒们愿意照样着做，因为主给他们了一个榜样。第二件事情是在十字架上受死，赎世人的罪。他成为那个赎罪祭，他把人堕落了之后，必须要在神的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承受神的烈怒，这件事情他愿意摆上，成为代罪羔羊，为我们的罪舍命。他需要从生到死是需要多么的卑微，因为那样子的一个惩罚，那是一个在有史以来是一个最残酷的一种惩罚，最羞辱的一种惩罚，他承受。所以使徒们愿意。第三件事情是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复活升天。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但是使徒们知道吗？那时候使徒们在知道他们的老师被抓要定死，跑的跑，想自己去回去打鱼算了。信心呢，更不要说信心，为了逃命 但是他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使徒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愿给我看。这是哥林多前书所显示给使徒保罗看，他们亲眼看见。这是一件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它如果没有发生过，我想大家不用坐在这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今天在每一个主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愿意到施恩宝座前求主的施恩跟怜悯，因为他是那为我们死的主，也为我们复活。他挡了阴间的钥匙跟权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交给了他，所以使徒们愿意，我相信大家都愿意，我相信不少人心里面没想到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心中不是很简单的感伤，也不是很简单的激动，而是我们真的可以把一切摆下。我们知道一切是从神而来，也都要归于他，我们抓这么紧干嘛？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天父把他爱子来到这世上所拯救的这些生命建造成为他的国度，这个国度里面有君王，耶稣基督就是这国度的君王，这些被拣选的信靠他的人就是他的百姓，在这国度里面的是有福的。使徒们效法神的过程好像是这样，他们先认识了主，真正知道他是在天上地下掌权的主，知道他为了我们的罪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这些使徒蒙受到主的慈爱，所以他们愿意全心全意来爱主，回应主的爱，所以他们愿意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传扬他的爱。所以凭爱心行事，在这些亲眼看见主怎么爱他们的这些人身上就不难，就不难。所以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愿意。这个道理很简单，而且我们还没有在我们的母胎里面成型，他已经认识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就可以行事为人都能够在他的爱里面。接着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也好，或是在现代因着一代一代的使徒们传扬他的福音，我们也能够亲自感受到主的爱，接下来这件事情就不难。不要做悖逆之子。怎么说呢？我们既然是被神的爱所挽回，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我们有仁义跟圣洁的这个属性在里面，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我习惯把那个动词用鲜黄的字来表达，然后名词或形容词用浅蓝的字来表达。如果你习惯看我的slides，提都不可提，才合圣徒的体统。 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怎么说呢？我从小的成长的背景是在台湾，我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父亲是从国内来的，因为内战的关系到了台湾，母亲是台湾人。那我在家从小就讲很多不同的很奇怪的话，那我讲到小学。进小学之前就不能讲了，因为我父亲是福州人，母亲是台湾人，那我也都听得懂一点点，但是都不太会讲，讲了大概就是小学不到的那个程度。然后上了小学呢，全部要讲国语，讲方言呢要处罚的那个时代，那不是罚站就是罚钱。我不是在批评那个当时的政府的领导人员，只是讲说我学习的不够。那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常常被人家取笑我是外省人第二代，然后我的台湾话呢一讲呢，我母亲那边的亲戚就笑翻了。那我为了不让他们取笑呢，我也学着去笑别人，好像是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然后等到我受洗信主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受洗，在南台湾大学的时候受洗。南台湾不会讲台语，那简直是很痛苦，那就几乎是没办法跟其他人沟通，除了上课老师讲国语，其他时间几乎都要用台语，不然你连买饭吃饭买菜什么，多少有一些人会投以异样的眼光。但是我的台语真的是不好，但不到小学的程度。所以我在大学挣扎了3年才受洗，身旁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主怎么为我舍命。慢慢的到了美国，我来了念书，在查经班里面认识我太太，她总觉得我老是喜欢开玩笑。开玩笑不是不好，我想有一些 sense of humor 是好的，但是不要过头，不该说的不该讲的需要节制，这点对我来说就很困难。但其他的淫乱我听了就头晕了，还有讲到妄语贪婪的事情。我想人在这地上活着，总是希望过得很平顺。我前一阵子动了一个小手术，那其实每天都要擦药，那在家里就被伺候，我就很少有这种机会，我就蛮感恩的。但是被伺候的时候呢，哎呀，我就越来越想做老太爷了，心里就多了一些妄想，但忘记了其实我会好好的嘛，还是可以去服侍人嘛。那我甚至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倒垃圾啦，不要洗碗啦，小孩功课啊，这些老婆一手掌管就好了，她很辛苦。特别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我们家3个人在读书，她1个人在煮饭，那这个日子其实很不好过，但是她不太说。我可以从这上面可以感受到那个不同，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说感谢的话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嘴比较甜，所以比较会说感谢的话，所以我太太就其实不太有太多的抱怨。但是我只是劝大家，在特别是在美国的文化跟环境里面，孩子们很希望听到感谢的话，年轻人很希望你赞美他，但我们的文化架构很难，我们文化架构比较规矩多一点，那特别是在辈分上面。一直到我去了城里面侍奉组，带一些学生，在波士顿城里面待了3年，我觉得学生有很多需要被尊重的地方， 我刚开始是带着我的架子去的，我是辅导，是教会的执事，去那里总是不好说我对不起你吧。但是很多的事情发生并不是这样，神会慢慢的带着你，你会看见在光里面你该做什么，你私底下又不想做什么，这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是人会慢慢一天一天被改变，因为神有一个公义跟圣洁的属性。在下一节其实是不容易交代的一节，他说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在这里在那个原文的写法上面，其实我稍微做一点调整。原文的写法是这与拜偶像的一样，是指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不是只有贪心的才是拜偶像，淫乱的也是。你不守他的约，你在神面前立了婚约，然后你不愿意去守他，污秽的、贪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信不过主啊，我们的信心软弱，有时候觉得也许再多一点神给的还不够，这个时间里面我可能在那个位置可能好一点，在公司里面也许我能够掌握更多的影响力，在教会里面呢这不好讲了。所以我说这句话是不好讲的，但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这怎么解释呢？很多人会问，神的救恩会失去吗？我先告诉你，不会哦。你千千万万不要受到别人的欺瞒。当你信靠了神，你真正真心的信靠主，神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不会把他拿走的，而且是直到千代。这是旧约写的《申命记》，新约呢，在罗马书，保罗又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到底选择谁嘛。但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去在乎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乎的是耶稣来是为了寻找跟拯救世上的人。我们都是世上的人，我们都不完全，就算我们得了拯救，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还要仰望神，求他来充满我，求他帮助让我们得以成为圣洁，是不是这样？我们刚刚唱的。但神除了是慈爱神，也是公义的神。他说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的神举手，他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在教会看过太多太多的人来教会受洗然后就走了，然后就好像拿了一张 admission， 那从来没有 register。你知道学校给了 admission 不去 register， 你最后能不能毕业啊？不能嘛。那为什么你拿了 admission 之后就觉得 OK 啊？那我只能告诉你说，其实也不是这样，这是都是从人的角度来想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是这么想的，这么想啊伤人脑筋，太辛苦了。你要怎么想？神爱我们，耶稣爱你，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的罪被定死，甚至在那瞬间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为了我们，那你还有什么不愿意摆下呢？这世上真的这么吸引你吗？我不是说世上的都不好，我们必须要进入这世界， 但是要带着主的教训到这世界里面，把人挽回来，好像使徒一样，把人挽回来，用爱去把他们挽回，不是用责备，用爱才能把离开神原来的旨意在这些人身上的目的的这些人，用爱把他们才能挽回来。所以我们需要有柔和谦卑的心，带领人回到主面前。十诫里面讲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知道他的爱有多宽广，直到千代，他的惩罚直到三四代，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有些人说，你信了主之后还不够，还要有那个，还要有这个，那你小心了。有一个叫以前叫东方闪电，现在不知道叫什么，东方闪电好像不见了，现在叫另外一个名词了。呀，小心啊！有很多人要控诉你，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承认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相信主的宝血是有功效的，是有能力的。只要我们能够走在光中，在主里面，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但是我们不要跟那些悖逆之子同伙。那不是说同伙就是我们完全不理他们的意思，不是吧？我们要把神的爱带到他们中间，把他们挽回来。那我们没有办法，但我们不要跟着他们去了。接下来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在暗中行的人，我们要这里讲责备，这个字其实在新约里面的用法是这样子哦，不是我们讲的那些在众人面前大声责骂，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他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什么是真道，然后用柔和谦卑的心把他带到光明中。只有神有这个能力改变人。你不要费尽一切苦心说，就是我靠着我的肌肉，靠着我的智慧，靠着我三寸不烂之舌，你要靠着耶稣，靠着圣灵的供应，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我们必须要活，走在光中，要住在主的爱里面，在主里面与主同行，不要老是靠着自己坚持自己，但是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也许我们过去，甚至不要说是今天，今天以前我们还在过犯罪恶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原来被造，我们是有仁义跟圣洁的属性在里面，我们愿意，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与主同行，我们愿意从死里面得到复活。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那自有拥有的神，你坐在高天的宝座，却愿意虚己来到地上，成为奴仆的样式，帮助我们愿意学习你的样式来侍奉你，侍奉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一天比一天更为洁净，因为是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 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学你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求主继续的保守这个你重价买赎的教会，可以无瑕无疵的现在你面前，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